就阿弥陀佛。华严经的离世间品，也就是第八会，离世间品在经典的一个次第上，当然是在人间讲的，而不是在天上讲的。在人间讲，当然就要在人间的最光明的地方讲，普光明地。在普光明殿来讲，这个离世间品，我们既在世间，最后要离世间。人世间有很多是很值得我们疼爱的，但我们也要认清楚，那疼爱并不是永远永恒的。我们有时候真会这么想，觉得感觉到自己的一辈子是永恒的，感觉一辈子是无止境的。但仔细去想想看，一辈子其实只有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这么说，那是我们才刚刚生小孩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我们这么说。但是生小孩了很好，很疼爱啊，很好，很好玩也很好，但是你以后就知道了，越大呢，你的烦恼担心就越多啊。到最后呢，就担心到呢，要连结婚完了以后生小孩子，连他的小孩子你都一起烦恼，规大包的东西就对了。所以小孩子最可爱的只有那个时候最可爱，以后还是很可爱，但是是包袱越来越大。要看你怎么看，人世间有很甜美的小孩子，很可爱，当然以后小孩子很亲密，很贴心，家庭的气氛很好。再大一点呢，你觉得小孩子长大了，他们应该自己住得远一点，不必一定要跟我住在一起，什么东西把他拉在我身边，你拉了空间了。其实这件事情在离世间，我们教导我们自己的子女啊，要切断系带当大人，我们也要教诲自己啊，不要太依赖自己，才能够独立，才能够真正的整个心情上还有一种独立感，不可以一直依赖着那原来的母体。最近呢，报纸上啊，教育啊，常常都在讨论一个问题，要什么叫乡土教学、母语教学？我不反对，我赞成。乡土教学当然要教，母语教学当然要母语，但是不要只教乡土教学，不要只教母语教学，要很宽广。否则的话，只认识自己的乡土，不认识这个大世界还得了？是不是？只培养自己的乡土，没有去培养一个周遭更宽广的世界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也是一样，人世间除了要注意现世报的这个乡土，但是也要注意离世间那个更宽广的宇宙法界。这样子的生活是让我们更觉得人世间的事情也不是那么样子的，属于说完全就是它就是决定我们永恒的一切，我们还有更宽广的生活在着呢。我们过去呢，那么每一次都提醒各位，现在是在普光明殿里，现在就在普光明殿。你要这么想，华严经跟法化经所在，法化经所在，那么就有佛塔，佛塔就在那里涌现。如果你没有看到，是因为你用世间法的眼睛，所以你没有看到。可是你用离世间法的眼睛就看得到，华严经所在之处是殊胜的。华严经所谈的地方，那个道场就一定是那个会的道场，而且十方菩萨都聚在这里，你自己所得到的护持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此刻是很殊胜的。这种感觉才是听闻华严跟讲华严所共同应该有的殊胜的心灵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我们已经在上个星期 我们谈到了远行地。我们知道哈，从第四地开始，第四地是宴会地，你开始用了佛法去烧掉了你的烦恼，你开始用了你的智慧啊，那么转动了你现世的种种生活上的一些困难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慢慢的就进入到了所以无量宽广的这个心境里头来，那就是很难能可贵的，那就叫做难胜地。可是难胜地完了呢，接下去就是现前。所谓的现前，指的是指说我们一切此刻当下在那里现前，它是修中道的，也就是所有的中道义就在这个地方真正体会的。这中道义呢，千万不要把它解成说我是择其中，这样叫中道义。我们两岸交流，我们就站在两海峡的中央就好了，那不叫中道，对不对？那个中道义是呢，智慧的最高表现，这样做优点取到最高，缺点取到最少，那个极大值叫做中道。那个中道本身是使我们心灵真正的自由，中道也使我们自己在整个生命的开展上，我们得到了真正宽广和光明，我们不会执着在一面里头。然后你有这个智慧去出现了，你会体验到啊，其实世间法跟诸世间法之间不是那么样子的截然被划分的。有一天有一位同修，他这个特地呢老远的那么整理了一篇我的有一篇演讲稿，然后拿去跟我谈完了以后，他跟我说，老师，这一篇谈家庭生活的这一篇稿，我觉得圣意的部分没有谈，这是一大可惜，也许老师你不懂得圣意义地这一部分，也许懂而不谈，应该补一补才对。我说严格讲，世间法就无世间法，尤其是家庭生活就无所谓圣意不圣意，无所谓这个问题。你的家庭，你能够把这个家庭安排得很好，看起来是很入世的，可是安排得很好，你也自然也比较什么事情都比较洒脱，那个洒脱的部分就是很像出世的。这个家庭里头，你能够把它让他们的摩擦减低到最少，有很多的亲密，你知道那是观世音菩萨来化度有情的时候，上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诸佛如来同一慈力是从那里来的，下和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也是从那里来的。所以无所谓圣意不圣意，你把你的生命认为说你的努力只是为了将来变成圣意，那么你就会牺牲现在，在牺牲现在的时候，你就造了很多的业，保证你没有办法在那里成就。如果你认为人世间很美，执着在这个美里头，那么你就一直在这个漩涡里头、温困里头、温暖的窟里头永远在那里绕，你就不可能看到圣意。那你会问我，那老师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到我的圣意，或者是世俗地呢，真地与素食地呢？不可分，那叫中道。有这个中道，有了以后就能远行。为什么能远行呢？我对人生就能远行了。人生是一个宽广的可以发展的，是不是？不只从我这个现世的人生，我会看得更宽广的我们的生活世界，那是远行了。要远行，你就有强壮的手跟足，要有庄严道，要庄严的人生，要庄严的生，庄严的成长，庄严的死亡，要有很强壮的手，要强壮的足， 要踏踏实实的足踏在那里，要搬着实实的手，可是搬着实实的手，这个实的手却是很活的手，所以你才能够远行这人生，在这人生里头宽广无障碍的可以远行。但这样子远行，那不是变成流浪儿了吗？不，他现在告诉你，远行，虽然我远行一切，我根本连动都没有动。六祖坛经有一段很精彩，就是这一段的。但是这个清源行师啊，去这个他已经悟道了，他只是参访来应可而已。他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那么远来这里，难道就这样回去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根本压根儿就没有动过。”意思是说，我根本无所谓，我没有动过，心没有动过。他说：“那么好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你就注意晚吧。”哎，可是清源行师呢，果然就真的注意晚就走了，叫一速决。你看那个对话里头，你可以看到经文里头很清楚啊，在修行的时候，这一些圣人他们在对话里头，你可以感觉得到，他们也并不是那么拘泥。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如此的宽阔，而且是不动的。那个不动，我们称为菩萨腹，菩萨的不动，菩萨腹同时也是菩萨心，也是菩萨的内脏。所以今天讲不动地呢，是指这个心腹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在这一段啊，我们看到了跟过去在讲不动地的时候，他的说的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说法，这每一地的说法，他在问答之间通通内容都不一样，原意是一样的。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不动，他告诉我们宽阔的这个胸襟跟宽阔的我们的自己的度量，就是指不动的来源。而这个不动里头，它完全用象征式的告诉你，就是你的肚皮。学佛的人，学禅的人，有三件事情是老师傅常常提醒的。第一件事情是要一对好眼睛，我们称它叫金刚眼，看得清清楚楚。第二个要一对好耳朵，这个耳朵呢能够听得清清楚楚，善恶很分明，是非很分明，但是很分明却不执着在那里头，那就需要一个好肚子，那种宽阔的肚子，在那个地方才能够维持他自己的地。好眼睛看到的是光明，好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都有正面的意义，就是碰到失败，就是碰到我们很多的难题，他还是从里头可以不断的学到东西，那是好眼睛。好耳朵呢，是什么话他听了以后他清楚，他心知肚明。好耳朵，人家讲的话，就是人家说错的话，他还会听到正确的答案，那才是真正的好耳朵。那叫神通的意思是指这种神通哦，你别以为说哎，我可以听到东西呢，那叫神通，不是啊，那去看医生啊，那不是神通啊。所以有时候有我们同学会问我，跟我讲哎，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神通，我会听到什么东西，看到什么东西，我马上很机警的问他，你先告诉我你听到什么东西，你告诉我你到底看到什么东西。哎，有的人真看到东西，那就真的要去看医生啊。人家会看东西是看无相的东西，而不是用你那个六根不清净去看不清净的东西，那怎么会对呢？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啊，所有的眼耳都在后头，都在第九地才有，第八地只讲腹、讲脏、讲心这三个部分。我们来看看不动地的菩萨腹。你看普慧菩萨问什么叫的菩萨腹，下面还好，这菩萨道 菩萨的度量就是菩萨富。你看，我们先来谈这问题，讲菩萨的富，你们能想起哪一尊菩萨的肚子最大吗？弥勒佛，大家通通都答对了，每一个人在这里通通悟到了，是弥勒佛肚子最大。你知道弥勒佛的那尊佛的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大殿的面前？它可以远行，又可以化度，有这么宽广的度量，就在那里。为什么要放在五观堂？那是因为以前在浙江天童寺，当时布袋和尚视线在大江南北，到处化度有缘。弥勒佛是怎么一份长相清楚，肚子大大的，哪来一根残杖，还有一串素珠，一份念珠，然后就是一个袋子布袋，所以叫布袋和尚。你看那个弥勒佛的那个造型，旁边有一个啊，有一种褐色或黄色的那个是布袋哦。那做得好一点就很大一个布袋，那不是像那个八仙，所以有的人弥勒佛后面怎么还弄一个葫芦，是卖什么膏药啊？不是，他那个是乾坤袋，是布袋，他只要化缘的，人家给什么东西他都拿，通通放在布袋里头。可是他所到之处，他拈出来的都是可以给人家治病的啦，化度有情的啦，就放进去的，你要不要的他都要，有的只有一点点辣椒他都丢进去，但是等到他拈出来的时候，他要用的时候通通可以用。这个是乾坤大布袋，哎，可吃的不可吃的可用的都在这个大布袋里头。可是呢，这个大布袋不是每天自己累积，他四处都在施舍，有布施有施舍，就这么。有一天来到了浙江的天童寺，人家呢，这个正好，这个要是吃饭的时间，那当然，这个办法会师父，这个当然就做这个主位啊。师父还没有来，这一位布袋和尚呢就跑去那个位置，把人家坐下来了，是最大那个位置就坐下来了。纠察师啊就来了，你不可以坐这个位置啊，请他起来，你可以坐别的位置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坐这个位置？他就是不起来，他就坐在那里。好了，等啊，说师父密主都已经来了，他还不起来，纠察师过去就捏住他的耳朵，把他的耳朵一拉呢，这个耳朵一拉，弥勒佛的耳朵是够大的，他不主大还有弹性，这一拉呢，耳朵就拉到门外啊，拉了这样子像橡皮糖这样拉过去啊，他就算你还是不动，拉不动，耳朵拉得动，人拉不动，你看他是不是不动呢？不动地啊，拉的耳朵拉那么长，没有动啊。所以密主说，那就不要拉他吧，就搬那个椅子就在这个布袋和尚的后头，他在那里坐。到现在天童寺还留下这个遗迹，而且还写了记在那里啊。我没有去过天童寺，听说还在。那么你要注意，弥勒他就是这个肚子大，那你一定会讲，那为什么何苦他要去那里呢？因为后来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，所以一直传说下来，到现在那个过堂哈、五观堂哈、一定是供弥勒菩萨。你知道去先请他先请坐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，还是有弥勒啊？弥勒能远行，能不动，所以弥勒在佛寺的一进门 就是一尊笑口常开、度量这么大的，就是在教你我要有这一份度量，你才能够远行，你才能够不动，内心能够不动的远行，你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呢。你出去外头一动了以后，动了心呢，那就流浪在外头，就回不来了呢，那是不动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哈，这个弥勒菩萨，他弥勒佛，他就是指的，就是讲我们这个有一个大的度量。弥勒菩萨呢，后来哈，因为他要这个，他常常也会有一些布袋和尚也会留下一些诗哈，有几首诗是很好的。你看他有一首诗这么讲，他说：“一波啊，一波啊，千家饭啊，一波啊，千家饭，一个波啊，要吃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我自己一个人啊，度化大江南北，孤身呢、啊、万里游，青木赌人少，我呢，这个。”就是宽广的看着，就是一个清朗的啊，看起来就是非常扰扰攘攘的地方，他还是觉得很清静。那人少的意思是很清静，是因为青木是青天白日那个青，青木堵人少，看起来觉得很宽广，人反而变少了，冲突的少了，烦恼也少了，庸人也少了。青木堵人少，堵是看的意思，青木堵人少，问路白云头，他时时刻刻问路，要登山越岭白云头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人生要攀过很多的高峰，问路白云头要注意，要直上西天那个问路白云头。这个后来呢，他要圆寂的时候，到底这个布袋和尚是何许人，没有人知道，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。只是到最后他要走，他要圆寂的时候就坐下来，然后只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弥勒，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不自知。”只讲了这段话，他走了。所以对于弥勒一直都是一个谜，就是他从哪里出家不知道，他什么时候出家不知道，何许人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当时有这个和尚，这个和尚有才华，这个和尚化度有情，这个和尚很特别，有很多的神迹出现，就是所以到最后他要圆寂的时候只讲这么一段话：“弥勒，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四十人，时时刻刻都在开示的啊，当时的人，时时四十人，十人不自知，可是有很多人却不知道，他是有感慨的啊。所以后来大家才知道说，原来那一位啊，很特意的这一位布袋和尚是这个弥勒佛。其实弥勒佛的造型就是根据布袋和尚的那个造型来把它塑起来，把它画起来的。你没有看过一尊弥勒佛，他画出来没有肚子的，那个肚子一定是画得很大，他不是需要减肥，他是在象征的他的宽阔的一个度量。讲到宽阔的度量，我们知道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个宽，很宽的宽阔。你看一个人能够离啊这个残取啊，那别人对你有什么献媚啊，或者去阿谀奉取的事情，你能离开，你的度量就会好。能够离这个幻伪虚伪的东西，你的度量就会好。你离虚假，你的度量就会好。你没有欺夺，那你的度量就会好。断烦恼，你的度量就会好；你有清净心，你度量就会好； 你观察饮食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，你清清楚楚，自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。我过去啊，读哲学，我读到有一位这个启蒙时代的一位很伟大的一位哲学家，叫蒙田啊，蒙泰这个人，他呢就讲过一篇东西，特别讲这事情。他认为一个人一生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彻底的了解自己能吃什么，自己不能吃什么。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，不能吃你就应该避免去吃它，你不能吃的东西别人可能可以吃。他是在讲这事情啊，能够观察饮食啊，那观察无作赋，我们能够观察看他真正能够无所作，也就是无为的意思。这个过去啊，唐运居士哈，那么曾经呢，这个他是见过了石头西迁以后悟道的。他悟道的时候，把他的家当全部通通都把它散掉，他还把那有的部分把哪些浆给添掉啊。唐运居士，那么这个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佛寺里头，他写了一首诗。他怎么写？他说：“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此是选佛场，空心即地归。”你看，我们各位今天来这里听华严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十方同聚会，我们来自十方同聚这一会，个个学无为，个个今天要学的是学无为。无为不是叫你没有作为，无为是没有虚假，无为就是没有虚幻，就会纯朴纯真。一个人能纯朴纯真，就是现如来，就能够活得真实欢喜。所以个个学无为，此是选佛场，那一定是在打禅期。此是选佛场，其实做法会也是选佛场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开讲华严也是选佛场。此是选佛场，空心即地归，你的心宽阔了，空了，你就等于极地的可以回家。那是无作赋，觉悟一切出离大悟，你能够决定出离一切道，善道恶道都能出离啊。我们世间法是出离恶道，要行善道，但是人生总是最后也要出离善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后你必须要全部放下，所以善与恶只是放下的时间不同而已，最后通通都要放下，先放下善而恶的，让善根可以转我们的业力，转世成智。当然我们转这个业力转动，最后变福报了，我们要懂得放下，放下这事情，觉悟一切出离道缚，远离一切边见垢缚。边见就是垢，你认为只有好的或才是你要的，不好的就是你不要的，恶业就从那里来。我们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常常都患这个毛病，我跟老师都常这么说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肯读书将来才有钱读，你书读不会你还能做什么？哎，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糟了，这句话讲了有一半的人你伤害到他了，因为有的人他是在书读不来啊，他其实也不需要不断的读书，他国中毕业其实蛮好的，国民小学毕业去做一个学徒更上道，没什么不好，他一样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。今天有个问题是现在要去学一技之长的地方都没有了，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大家都不重视它了，再加上很多机器都把我们取代掉了，所以将来有很多不，这个社会本身就有很多让我们 很困苦不能适应的地方哎，啊，别以为我们越文明我们就越没有问题，其实赶快你啊，在3000年前我们活得很辛苦，但大部分人都饿着肚子，但大体上还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啊，也没那么大痛苦的情形，受的苦是差不多、现在这么文明大家都穿得很好，但是穿得比较不好的人就觉得现在内心觉得并不舒服，是不是？现在什么东西都自动化了，现在好了你连找个工作都有困难了，而且那些工作也没有人要做，你看这是什么话呢？还不是一样那么辛苦呢？心的进步是很慢的，它跟我们物进步物质的进步是不一样的。人远离一切边界，别以为是非是绝对的，别以为我们一定是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最好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在这个不动地里面，我们讲这个讲宽厚，我们讲这个度量大的时候就有回旋的空间，这个度量大的时候呢就能够吞吐的就大，我们自己思索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度量大的时候所吸收的学习的东西也就大，度量大当然纯真的部分也就越大，被扭曲的可能性也就越小。我来讲一个我们佛教典籍上一个故事给各位来看看，它的不动地有好几个层面啊。禅宗第四祖叫道信禅师，他传法传给五祖弘忍禅师。那么道信呢在破陀山修道，破陀山上呢有个种树的老先生，很老了，70、80了，他每天见他听一听以后他也开悟了，但是呢他就跟道信禅师讲，他也很有心得了，他是跟道信禅师讲，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开示我传法给我，他说传法是可以，可是你还能活多久？70、80了，你还能够度世吗？如果你愿意再来，我倒愿意等等你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如果你愿意再来，我愿意等等你。这个种树的这个老先生呢，他拜别了师父呢就回去了，在路上碰到一个姑娘在河边洗，他就站在那里说，姑娘可以不可以借住你家一宿啊、可不可以借一宿啊？这个姑娘说，我家有父兄在，有爸爸有兄长，你去问问我家的兄长好了。他也没有去问他们，就离开了。这位姑娘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肚子里就越来越大，有孩子。以前的人说不明不白的有孩子那是不得了啊，被父兄赶出来流落在街头，就帮佣，晚上就住在人家帮佣家里的外头的这种屋檐的地方，就这样度日子。怀胎10月就生出来一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呢，原来小孩子大家更欺负他，可是村里头有一位学问比较好的人看了这个小孩子，却这么讲，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只缺7相，如同如来，我们有32相，他只缺7相，我们到底缺几项？ 但是这个小孩子这么小，还是太麻烦了，到处被歧视，他刚生出来啊，这个妈妈呢实在是受不了，就把他抱去把铁皮铁地丢到河里头去，想把他丢掉算了，让被水流掉死掉算了，太痛苦了，每天被人家这样子欺凌了，没有想到把他丢下去以后，第二天去看看了，那个小孩子水在流啊，那个小孩子没有流，还在那里，再去给他看一看，那小孩子活的没有死，又去把他抱回来，他既然不死就抱着，抱着就开始当乞丐啊，没有办法生活，自己也不能帮佣啊，就到处当乞丐，所以一个乞丐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子到处四处去讨，就这样讨，这小孩子呢带到了大概五六岁左右这样的小孩子，有一天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孩子跟着母亲呢就是这样乞讨这样走，有一天来到了破陀山，又来到了这个大信禅师的道场，天气很热，那里好看起来一个佛寺蛮凉爽的，母子两个人就跑进去里头，就蹲在那个地方，那种痛苦啊，那种日子很痛苦，所以他那个很痛苦的时候的那一段时间呢，那么这个妈妈这个姑娘写了一首诗，这样写的，她今日无情是有情，今日啊无情啊是有情，被人家这样赶出来，被人家瞧不起，四处这样流浪，今日无情啊是有情啊，今天所判断的这些无情的事情啊好像是有情啊，好像是有情有一段姻缘啊，可是啊冤家到此不分明啊，冤家到这里搞不清楚谁是冤家，到底冤家对头是谁也却搞不清楚，片身有口难分辨，我片身到处都是有口，也没有办法来辩解自己怎么会有这个小孩子，片身有口啊难分辨，汲水滩头洗不清，就到汲水的滩头去那里洗，滩头啊去洗都洗不清，现在这母女啊来到了这个大信禅师的这个佛寺啊，天气热啊，就那个地方比较阴凉啊，就进去了，一进去呢那哪是最清幽的地方，是大殿啊，那这个乞丐婆呢妈妈就在佛寺的旁边坐着，那小孩子马上就跑到大殿里头去，不止跑到大殿里头去，一去呢腿一盘起来坐起来，就坐在那里啊，这一坐啊，这个佛寺里头的僧众出来了，一个铁甲伯带一个这样子的小孩子，脏兮兮的小孩子跑到大殿里头来，不可以，大殿是清净的地方，叫他出去，一喊呢这铁甲伯害怕，铁甲伯到处都是被人家赶的嘛，就赶紧就去抱小孩子就要走了，但小孩子不肯走，小孩子坐在那就是不肯走，不肯走就吵啊，他说那请你们师父出来，是他要我来找他的，请你们的师父出来，是他要我来找他的，想得也奇怪，就去找师父来了，师父来什么事情问清楚，他说这小孩子倒是长得很好很聪慧，非常的端庄庄严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你这个这么小的小孩子，可能六岁都不到吧，他才会这样这么小，我这佛寺里头弄个这么小孩子怎么办，太小，你知道小孩子怎么说，几年前我来的时候你嫌我太老，几年后我来了你嫌我太小，你记得吗， 是世祖道信禅师呢一起这件事情来了，他说哦是你，就这样收下来的，收下来了，当然就跟他学，就跟他就在那里就出家了。后来我们弘忍呢，那么他就得到衣钵，弘忍呢他教了很多大弟子出来，弘忍当然也就教了六祖出来。六祖是在他那里参悟的，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值得一提的，魔祖啊他出家悟道以后也把母亲接到佛寺里头来，但是把母亲接来以后呢，他对母亲一般人看来不好，他在佛寺里头要他做女红针线的事情，要他要打扫，要做很多事情，管得很严，这个吃的东西都有一定的限制，要一天要练多少声佛，要读多少经，很严，也很严就是了。所以这佛寺里头的他的弟子们都觉得师父怎么这样。有一天这个妈妈就是往生了，很简单就把他收拾了，连做过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很简单就把他送走了，而且呢连进他都不准他进他，所有的弟子反了，师父怎么这样做事情呢，跟这种师父学什么好学呢，师父啊实在很难啊，就是大家宽陪阿爸要走比拿下他的衣钵都要走的时候，天上他的母亲现身讲话了，天上有这么一段话：诸师不必退道心，诸位师父啊不必退道心，吾儿为我了前因，我的儿子啊替我了掉了过去的前因呢、啊，三世罪业从此了，我三世的罪业从此现在都洗干，现在菩提依旧正全身，菩提啊依旧正全身。这一段故事不是教大家不孝，而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要能宽忍，那个忍的意思并不是我度量很大虽在一起，我跟你讲今天的教育的最大的难题就在这里啊，你们要留意，大家都要改革教育，恨不得好像过去的教育全部都有问题了，我们现在要来一个大松绑，是不是要来一个大宽阔，我们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好教育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宽阔那个富，我们在不动富的这个富的意思，我们要讲是纯真，这个宽阔的这个富是表示我们没有虚假，我们这里面没有幻伪，我们是一个清净心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应该要去实践的，只是我们不执着在边界里头，那一份正见必须要行中道义还是要有的，可是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现在会花解，好多人都这样写的，很多文章都这样写，我们的历史地理读的太多了，不应该读那么多，我当然我不是教历史的也不是教地理的，我只有在我大学毕业要速教的时候教了历史而已，我有时候听到人家讲这事情的时候我说也是对的，确实可能读的多了啦，可以再稍微啊这个简约一点，但是如果说历史地理啊都可以甚至于只读一点点，说国民小学读完了国中再读一点高中还读什么历史地理的时候，我就要讲话了，我说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台湾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，全世界只要有地方可以做生意的，有地方可以去那个地方去谋生的，就有台湾去的商人，光凭这件事情那一份豪气 你别以为那只是我们传统的那一份勤奋的豪气而已哦。不读历史，不读历史世界地理，不读世界的历史，你怎么有那一份意识观念？而、啊、那意识观念是需要长期的时间在培养，不是你弄一篇文章读完了就行的。他就是常常在那里磨，才磨固出这样子的气势。他也是有优点，不是没有优点的。要改革可以，你得要有一个好一对好眼睛，要看得清楚才行。不要东西拿来以后乱改，不可以的。我不是不主张改革，要改革都看清楚。所以现在大家都要放，连大学里头好多东西都要放，都不要了。以后好像连军训，大家甚至于有人认为都不要了。我看将来啊，都工作都不要好了，直接往生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直接往生吗？有问题呀、啊，那是往生地狱啊，不是往生极乐净土啊，往生。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种事情。所以我所谓在这个地方讲菩萨富，它是一个很宽广，而且它是能